感谢师兄带来诗歌。我们先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谢谢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再次聚集，我们在这里聚集乃是因着你爱子的宝血。主啊，是你亲自差遣你的爱子来寻找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地位在你面前来聚集。主，我们真的谢谢你。主啊，诗歌告诉我们说，信有顺从，出其以外，唯有信有顺从，出其以外不能得你的喜悦。主啊，我们能够愿意信有顺从，是因为你的爱真的是残酷高深。那么愿意在你面前来顺服，来顺服于你，来顺服你的带领。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愿你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知道我们的言语是有限。主啊，但是你的同在，你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带入你更深的真理里面。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早上好，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大家交通还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的一小节经文。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其实我们当中有交通过四次关于约翰福音十五章，关于葡萄树和枝子这个比喻。特别是吴弟兄在过去的一年里跟我们交通很多约翰福音从十四章到第十七章，讲到说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生命，讲到说主允许赐下圣灵，讲到说主他是那真葡萄树，我们是他枝子。然后在最近的几个月，他跟我们分享说，讲到说属主的人跟世界的关系，也跟我们分享说主在他临别的时候给他门徒的名利。其实我们如果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在主临别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些话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贝。然后我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有点回顾我上一次也交通的那一点点关于葡萄树跟枝子这个关系。我跟大家交通过有三点。第一个，讲到说主耶稣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他葡萄树上面的枝子。讲到说耶稣是那真葡萄树，唯有耶稣，唯有我们的主是神的满足。也讲到说他是独一的真神。讲到枝子连于葡萄树，讲到说我们跟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而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跟主原是合一的。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生命一同藏在基督里面。然后第二点，我交通过说这个生命，这个葡萄树的生命是个会结果子的生命。讲到说基督的生命它的本质就是会结果子，而枝子它长在葡萄树上面，它的一个目的也就是结果子。而结果子讲到说是基督生命的彰显。然后第三点，讲到说枝子又常连于葡萄树上。这个意思主耶稣给我们提醒，讲到说枝子又藏在葡萄树上，因为当枝子离开葡萄树的时候它不能做什么。讲到说我们又常常在主耶稣里面，因为我们离了他，我们也不能做什么。这个是上次我跟大家交通的这三点。我想这三点不难理解，也让我们真的知道说认识我们跟这位基督有怎样一层关系。我把这个关系我弄了个图表。枝子还有葡萄树主耶稣还有结果子。这里讲到说我们连于基督，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跟神。第二个，讲到说葡萄树它是会结果子，它是一个生命的特质，是一个生命的表现。所以当我们来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不然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连于枝子连于葡萄树，葡萄树它是会结果子，所以我们也会结果子。这个道理好像看过去没有错。好像你去后院，你拿个种子栽进去，这棵树你种的是葡萄树，或者种的是橘子，或者是向日葵啊，它长大了它就结果子。这个好像这个过程没有对，没有是错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相信有做 gardening 有做后院会种菜种花的人，他会告诉你不是这样子。你种东西不是说东西放下去它就会真的一切按照你的想象长出来。我父母这次过来帮我们带老山，所以我的后院变了个颜色。因为曾经当我父母不在这边的时候，我很忙的时候，我的后院就是一年我碰它两次，碰的时候就是除杂草，要么是拔杂草。我常常看到我的后院就是杂草丛生。我从来不是去收果子，我从来都是去收那些野草。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花园如果没有去整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乱的。植物如果你不去修剪它的话，它是不可能按着你的心意会去结果子的。所以说这个当中必须得有个人在管理，在修剪这个花园。就好像我们来看到这张图片，这个是葡萄树每年冬天的时候它的叶子长完之后，果子结完之后的样子。但是它想来年它又再长果子的话，它必须又经过修剪，而这个修剪是把所有多余的这个东西剪掉，以至于它在来年的时候能够长出新芽，能够发育得更好。好，我想当我们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次对于植物，哪怕是对于植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摘果子或者摘一棵树，或者说你做你的 gardening， 可能有些人很擅长，可能有些人不会，可能有些人擅长的时候也会种不出好的果子来。但是这里我们今天又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5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父他是个栽培者。然后这个当中你会发现说，这个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事实，事实的上面有个人在管理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父神。父神他是个栽培者，而且他是亲自来看管。我们知道说，葡萄树他是出于神，他是神亲自栽种的，他葡萄上的果子是神赋予他这个生命的一个表现，他就是会结果子。而且父神的心意是让这个果子，让这个果树能够多结果子。所以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真理上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连于基督，基督这位葡萄树是神亲自栽种的，而我们跟基督这个关系不是就到这里，其实这里当中有一个父神，他一直在看顾，一直在看管这个葡萄树。如果我们再去读以赛亚书27章第三节的说，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这是耶和华神说的，他说他是看守葡萄园的，他说他必时刻灌溉，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伤。感谢主，真的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跟神就是个生命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不是好像就让我们是在这里，这里讲到说父神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看守他自己的葡萄园，而且他又在这个当中做随时的修剪。我们来把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凡属我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呢，我们具体来看这里的第一点，讲到说不结果子他就剪去，然后第二点讲到说凡结果子的他就清理干净。而这里特别讲父神对这葡萄树有两个修剪，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枝子不结果子的话他就剪去，第二个讲到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我们将这两段经文我们细细的来读。我们先看第一个，讲到说不结果子他就剪去，不结果子他就剪去。我想这里我特别再 强调，这里说不结果子他就剪去，这个剪去不是对于我们得救或不得救的地位来说，因为当这段经文在写在这里的时候，是主耶稣是对着他的门徒所说的，所勉励的，所以这里这段话不是对于我们得救不得救这个来说的。但是为什么主这里会说如果他不结果子就剪去呢？这不是关于救恩，因为我们知道救恩，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27到28节这里讲到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们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这个知道这个救恩它是确信的，当我们一次奉他的名归入他的名下，我们一次信主，我们属于主，就好像自己领于葡萄树，这是个真实，这是个客观的真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属于主。然后说这是个生命的真实，它不会被改变，这是个客观的真理。但是这里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怎么理解这个剪去，这个剪去的到底是什么？我其实不太把这个东西来表达出来，但是我上网去查了关于葡萄树的一些修剪的时候，我有点明白。在很多的树木，包括葡萄树也是一样，它每年到了发育的季节的时候，它的枝子上面会长出很多很旺盛的枝子。葡萄树上面会，就是每年到春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葡萄树好像一下子好像发起来了，而它上面会有一些枝子，它长得特别的快，长得特别的茂盛，他们把它叫做徒长枝。这个枝子呢，是在发育葡萄树的夏季跟夏季发芽期跟结果期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枝子有个，这些枝子这些徒长枝有个特点，它长得很快。它长得很快，然后呢，它这些枝子呢，它不但长得很快，而且它随意生长。它可能是在一些枝干或枝条边上，本来是应该是在结果子留给结果子的位置长的地方，但是它却长了。而且呢，它长得很迅速，它会占用很多树上的空间，也会消耗很多的水分跟养分，以至于破坏整个葡萄树的营养根的营养，使葡萄树结果结得很少。而这种长枝子它常年每年都会这样子长，而且关键是它这个葡萄，它这种长枝子几乎它不结果子，它只是长出来。当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在查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在想，那这些长枝子这些徒长枝不就是我们自己旧造的生命吗？我们的旧造生命，我们的老我不是跟它一样吗？我们旧造的生命在我们内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占据了很大的位置，它占据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全能全心绝对的地位。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旧生命，它不会结果子的，它不但不会结果子，它还会跟我们属灵的生命相争，会影响我们成长。神说这样的枝子它就剪去，所以这里剪去的是指剪去我们的老我，剪去我们旧造的生命。我不知道对于这第一点，当我讲到说剪去是剪去我们旧造的生命，弟兄姐妹，在你的心里，你觉得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很显露的老我，很显露的旧造的生命，它在影响着我们，它在阻拦着我跟神的关系？这些在我们身上的这些长枝子，它在吸取着你的养分，那我们不能跟神亲近，那我们不能结果子。我有一段时间我工作非常忙，所以当我下班的时候，我常常有个习惯，我就躺在那里，坐在那里，然后呢，我就开始拿起手机，觉得放松一会儿，刷刷手机。那我就发现说，当我每次开始这样放松的时候，圣灵就有提醒，就觉得说你应该赶紧去洗个澡，这样子待会会有更好的状态，会有更好的精神。 晚上多点时间，你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亲近神，读读圣经，陪陪孩子。啊，当圣灵有这样提醒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太累了，下班难得放松一下，看会嘛，五分钟。然后你会发现说，我们这个肉体它很喜欢享受，很喜欢把我们的肉体，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位。所以一天两天三天，我就慢慢的习惯了，下班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坐在那里安静的时间，但是我安静不是在那边安静亲近神。我想说我没有那么属灵，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时间我知道没有意义。然后有一天当我在上班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所有同事中午大家都在刷着手机。那一刻我心里很大的感触，我心里想，我的生命好像也活得跟他们一样。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道路上面，我们最大的仇敌，最大影响我们能够去亲近神的，就是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因为我们旧造的生命太顾惜自己，太愿意去享乐，它是我们亲近神最大的障碍。讲到说，当我们又去经历基督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的时候，肯定这个旧造的生命它会出来做打岔的工作。这也是圣经神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经历十字架，经历修剪。而这个十字架就是说，把我们自己这个本身属肉体的生命很享受的东西，又把它给 cross 掉，把它给打岔掉。我们又致死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因为这个属我的生命，它必须是我们花代价的去对付的。我们不可能被忽略。如果我们每天觉得说这个事情没什么的话，你会发现这事情一直就成为你的习惯。我们会发现这个慢慢的这些救我的生命，它不单单是不会改变，而且会越来越占据你。讲到说它不会慢慢的变好，也不会说突然消失，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我们去付代价的去跟它抗衡。这里讲到说神他又来修剪。刚刚诗泉讲到说，信有顺从，这个神的修剪，它必定是不断的，每天的。从一个葡萄树，你会发现上面有些枝子结果子结很多一大串，有些枝子它不结果子，一颗都没有。其实当我们来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有些基督徒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他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感觉触碰得到他身上那个属主的生命。但是有些基督徒他活着，他就是个世人，跟世人没有那种分别，世人怎么做就是怎么做，他怎么过生活他也怎么过生活，他可以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但是可以活得一点不像主。所以当我自己在看这一点的时候，我在想，真的枝子它生长的目的乃是为了结果子。当我们信主，我们信了救主，我们跟主生命发生关系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果子。但是如果这个枝子它所结出来的、所做出来的不是为了结果子的目的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它就失去了神这个救恩的意义。真理说天父又把它剪去，为了让他的生命能够被改变，为了他这个老我能够被减去，让神自己的生命能够显露出来。然后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15:43，这里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必有拔出。所以讲到说父神他真的他爱我们，他知道说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不会来帮助我们亲近神，他必定有拣取。所以真的弟兄姐妹，我想说我们真的要经常能够回到神里面，我们常常为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来问神，主，我们真的活的是什么？活的是为着什么？当神的剪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看见？我想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 我们会很希望说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但是常常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被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来忽略这个属灵的要点，就是我们又常常能够懂得说我们又为主而活，我们又活得像主。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是当我们到了晚上，到了我们很匆忙跪在神面前来祷告结束今天的一天生活的时候，我们才发觉主这一天被浪费掉了。保罗他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他的一生也经历了神很多的修剪，但是保罗他活出的真的是像他话所说的，他活着乃是基督。我真希望我们身上这些残肢子真的能够不但是被神修剪，我们也能够常常知道我们身上有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需要被神来对付。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讲到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一点好像跟上面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又有点好像不太让人容易明白。你说不结果子剪掉让人明白，那这里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如果还是回到葡萄树，如果大家上网，我相信大家在座可能不太有太多人种过葡萄树，但是如果你去查关于葡萄树修剪跟葡萄树管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葡萄树它整个生命在栽种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次的修剪。可能在它出芽发芽的时候，在它开始枝子冒出来的时候，开始它结果子的时候，甚至结了果子一些稀疏的果子挂在树上的时候，这些时候它都需要修剪。它有些时候修剪是为了它能够把营养储存起来，有些时候修剪是为了避免虫子的侵害，有些时候把一些不必要的果子修剪掉是为了让它结果子更多。会讲到说这些所有种果树的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有个目的，就是他希望他栽的葡萄树能够结果子更多，而且他的葡萄树的品质能够结得更好一点。我们发现说我们的父神他也有这样的心愿，他对葡萄树他也是有要求的，他也在乎葡萄树上面所结的果子是否丰盛，是否这个葡萄树所结的果子质量是合他心意的。换句话说，父神在意我们生命里面是否真的经历基督，我们是否真的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我们其实在看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跟神说神，好像这个要求好像确实有点高。我们会跟神说，我们也有在为主而活，我们也在努力的行善，我们也在好像寻求神，能够愿意更多的明白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从天上垂看世人，又看有没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没有。讲到说他们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发现说我们在人的努力里面所行出来的东西有很多的掺杂，我们在人里面我们所行的，我们所愿意好像像神的东西，在神面前真的都是一堆破烂不堪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也是在结果子，那可能这个果子结的并不甜，或者我们所结的果子真的那些我们自己按我们人所努力出来的所结的果子，在神看来那根本不是他的心意，根本不是他想要的。这里讲到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这个修理干净在原文里面讲到说是使清洁被洁净，那用到我们的身上就讲到说我们又除去我们一切，使我们离开耶稣，使我们离开这个生命的人事物。什么会使我们离开这个主耶稣，离开这个丰盛的生命？可能是我们的罪，可能是我们的私欲，可能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保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常常的软弱。这一切都使我们能够常常离开神，离开父神的心意。这些可能是大，可能是小，也可能是轻，可能是重，但是这些都让我们 偏离的父神栽培的心意，让我们失去了那个价值。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了 一段真的让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原则，就是在约书亚记讲到说，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二战打爱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打的第一战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不会一兵一卒取得完全的胜利，因为那一战以色列人他们依靠神，他们完全的顺服神，信心带来绝对的胜利。但是当他们再到第二战打爱城的时候，他们不但轻看他的仇敌，更重要的是这里讲到说有人犯罪，就是亚干取的当灭之物，一人犯罪连累了全族。我们来看看这段记载在约书亚记七章十二到十三节，神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他说，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的仇敌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为被咒诅。讲到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你起来救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又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你们若不除去，仇敌必站立啊，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讲到说，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一个很可怕的结果，耶和华说，我必不与你们同在。那我们会说，这个罪好像我们平时没有。你知道亚干是怎么犯罪的吗？亚干当他看到所夺的那些财物，有金银，有漂亮的衣服，他心就起了贪爱，起了贪念，接着他就把它拿去，接着再把它藏起来。其实我们知道说，罪其实是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这个人是很靠不住的。神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我想说，神他认识我们人的罪行。当以色列人打赢第一战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违背神的话，他们取得当灭的之物。他们今天可能只是取得当灭的之物，明天就可能娶他们的妻为娶他们的人，娶外邦的人为妻，到了后天就可能跟着他们一起去拜偶像，一步一步走上更大的死亡，一步一步对这个罪再也不能脱离，被他给捆绑。所以神爱我们，神爱他的百姓，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就伸手来管理，伸手来修剪。当我们来看这个神的手，神的修剪，神的管教的时候，其实我们去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明白，父神爱他的葡萄园，他昼夜看管。当枝子不按他的心意结果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清洁修理。父神也爱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他牧养我们。当我们偏离他的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也来实行管教。管教这个词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体罚、惩罚来达到目的。好像中国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个很偏向于好像是一种好像这种惩罚一样。但是如果他在原文里面他翻译的意思，他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一方面讲到说养育之道，训练教育，另外一方面才讲到说用鞭打或受苦来矫正错误。我们把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三节我们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神他的管教。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烧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所管教你们的，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的。再者，你们曾在深深的父管教，你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胜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只有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又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有为你们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至于崴脚，反得痊愈。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说，哦，感谢神。我觉得我当了父亲之后，我常常会觉得我的管教很没智慧。我常常觉得我的管教不懂得怎样子来更好的帮助孩子能够明白我们管教他的是为什么。常常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带着血气，但是这里讲到说，我们被管教的这个管教我们这个，不是我们世上这个父，因为假如说世上的父亲尚且用己意来管教我们，但是这个管教我们的是万灵的父，是我们的父神。当我们说到管教的时候，我们会抵触，我们会觉得说不喜欢，就好像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也是不喜欢的。但是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怕。但是其实每个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管教他不是单单目的是为了他怕，乃是愿意他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管教他，我们管教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同样，今天神他在管教我们，他在修剪我们，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明白他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什么，他为什么来管教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点，他爱我们，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如果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一书三章第一节，讲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讲到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才管教我们。讲到说管教的第一点乃是因为他爱，乃是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儿女。第二点，讲到说管教是为了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里讲到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觉得愁苦，但是后来经过四年之后，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想说，基督徒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有经历很多的难处，就像这里说的，我们也会有不快乐，我们也会愁苦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基督徒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其实又常常又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可以常常去到神面前去问神，这些难处的背后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经历这些难处？这些试炼、这些难处到底是出于什么缘故？有些难处、有些苦难是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得罪神；有些苦难是出于神的管教，因为神的手他又加在我们的手上，以至于我们懂得悔改，懂得归向他，懂得走上正路，就像这里说的，为着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也有些难处是他亲自量给我们的，为了炼净我们，为了让我们来学习殷勤，学习来爱他，学习谦卑，学习向他。但是所有的这些难处，在当下我们不觉得快乐，觉得愁苦，但是神唯有借着这些难处能够把我们带入他爱子基督耶稣的丰富，那我们真的能够去得那个益处。我想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只要你是属神的儿女，你就必须经历神的修剪和他的管教，这个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我想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我们需要常常放在心里。但是我们真的面对神的管教，面对神这个修剪的道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会愿意吗？可能我们相信神的管教是为着我们好，但是我们真的愿意吗？我在这里讲一个很短的故事。有个人叫 Bill， 他在他35岁的之前，他的生活经历都非常的美。他在大学里面打棒球，打得非常的出色，很多人仰慕他。他跟所有人一样， 他也进入了幸福的婚姻，他生了两个英俊的孩子。在他35岁之前，他的生活他充满了感恩，他也为着他自己所信的这位神，他天天的赞美，他觉得说神是他的宝贝，是他永远要抓住的神，因为神的应许给他了，从来没有落空。神在他生活中有很多的祝福，但是到他35岁的时候，他被确诊，他脑里面有一个脑癌，有一个肿瘤。当他那一刻的时候，他开始完全怀疑，他怀疑说神为什么给他前35年这么好的日子，而让他经历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痛苦。他不明白神，他甚至觉得为着神所给的这个他抱怨，他觉得说如果你让我知道35岁之后我是有这样的经历的话，那你35年就不用，35岁之前就不用让我过得这么好，以至于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直到他明白了罗马书第8章29节，直到他明白了那句神对他亲自说的话的时候，他选择了相信神，他选择了去接纳神在他生命当中这个不好的安排。他开始告诉他的家人，他说我坚信神是爱我，也坚信神的计划是对的。他的这个自己这个对于生命的这种勇敢，对于信仰这种坚定，还有活出的那份平安，让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看到的。所以有一次教会的代职的弟兄们就带他说你愿不愿意去参加一个关于弟兄的一次聚会，是向着福音朋友的。他说我希望能够把你这个见证说给更多的人听，他就答应了。他平时不是太愿意去分享的人，但是因着圣灵的带领他就答应了。但是当他被邀请的时候，他发现里面坐着一个人是他的弟弟，他的弟弟也被邀请参加这样的福音聚会。他弟弟跟他从来关系不好的，而且他弟弟从来不信神的，但是此刻他的弟弟 Jack 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分享他的经历，他弟弟在他面前听。当他讲完了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就问有没有人愿意信主，他弟弟第一个站起来，他找到他哥哥就是 Bill 面前，他说我一直以为你的信仰是靠着一根拐杖来住的，但是你活出来了，让我看到你的信仰不只是那个拐杖，而是背后真的一位爱你的神，因为你的生命让我知道神给你的力量是何等的大。亲爱的弟兄朋友，我想说当我们在神的管教，在神的手里面，其实这个剪刀我们会不愿意的，我们会觉得有些难处，神为什么要加在我身上，我们会不明白了，我们甚至觉得说主真的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吗？我们可不可以不被修剪？你知道刚刚那位弟兄 Bill 他的那句话给别人，就是罗马书的8章28节，假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所被造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也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我们自己，但是我个人的经历是告诉我觉得说真的常常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真的不知道，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我想说很多时候我自己我是不晓得，我是不知道，我们是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按着他旨意被造了人。假如说我们经历这些事情，是我们可能明白说我们带着一点点信心相信说万事互相效力，主会让我们得益处，但是又知道这个益处不单单是为着我们人的好处，这个益处还指向神他自己，这个益处还讲到说是主他的旨意的益处。很多经历会让我们很伤心很难受很痛苦，甚至有些的难处你会觉得大到我们扛不了，但是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一个很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被管教我们的乃是我们的父神，栽培我们的乃是这位父神，他爱我们， 他不会错的，而且他的管教也绝对为着他的心意的。这里讲到有几个原则，当我们在神的管教底下，我们有几个原则，就讲到说我们不轻看神的管教，我们也不灰心，不轻看神的管教。我们知道说出于神的没有一件是小事，与主发生关系的也没有一件我们可以忽略。以前有一位圣经的学者讲过这句话，他说神允许一切进入我们生活的只有两个目的，要么让我们跟这位神发生关系，要么让我们学习更加的像他。不可灰心，讲到说我们又真的又明白这位管教我们的父他是爱我们，他因为爱才管教我们，他凡事的领导他有他的美意，而这个美意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去接纳。这个美意可能是神他自己心意的成就，而不是为着我们人的好处。最后讲到说我们要学习顺服，今天带来这首诗歌讲到说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乐。当我们真的愿意有一天在神面前对他所给量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愿意信而顺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诗歌里面说所有的伤心损失，所有的厌弃羞耻，所有所经历的苦难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我想说这一刻我们不容易去学，真的不容易去学，但是唯有我们能够常常领悟基督这个生命，我们能够常常回到你里面，能够看到神这个爱，以至于我们能够愿意去更多人来顺服他。最后我想用一个图片，用一个图画来结束今天我所讲的这一个我们跟父神，父神跟我们的一个关系。这是我们知道的一个真理，我上次跟大家沟通的，我们领悟这个生命，这个真耶稣，真葡萄树，我们的耶稣，这个生命它会结果子。这个生命，这个主耶稣是我们一切得胜得力的源头，使一切的丰富都在它里面。这一块是让我们认识基督，我们也学习认识我们跟主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我跟他交通一个父神，他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修剪，做栽培的工作，他时常来看顾。这里就讲到说我们人，我们又对付我们的老生命，旧的生命，我们属我的生命，来学习来顺服神，来学习神在我们生命的改变，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能够彰显这个基督，让我们真的在圣洁上有份，让我们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这里讲到说经历基督，经历基督肯定需要父神的修剪，经历基督肯定有经历这个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不断的在我们心里来做这个代替的工作，让我们的己越来越少，让神分量越来越多，我们才能够愿意更加的来顺服他，更加的愿意来爱他。生命的得救在于认识接受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而生命的改变真的在于经历这位爱我们的基督，爱我们的耶稣，接受父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修剪。而生命的彰显在于说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主耶稣的生命给替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父神的心意不单单是有栽培这个葡萄树，父神的心意不单单是有我们在这个枝子上，父神的心意乃是这个葡萄树上面的枝子能够结果子，能够结得更丰富，结得更多。求主来帮助我们，也来提醒我们，我们替他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讲这些不完全破碎的话语就在你手中，真的求主你亲自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来进入你里面，来认识你。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对你的爱常常是不明白，我们甚至常常来抗拒，我们上次甚至常常来质问你天父，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那位如此爱我们的神，这样你为我们这帮人，你将自己的爱子都舍得，你还愿意亲自来栽培来看管你自己的葡萄园。主耶稣，我们真的需要在你面前， 我们来悔改。主啊，愿意我们能够更多的愿意在你面前来顺服你，顺服你给我们的每个环境，也愿意我们真心的来信靠你，不带着任何的掺杂，不带着任何的怀疑，让我们真心的愿意说，主，愿你的爱，愿你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丢走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生命能够被你自己来改变，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活出属你的生命，因为你愿意我们来向你，你愿意吸引我们来认识你，因为你愿意我们生命来彰显，来活得像你，因为你愿意我们结更多的果子来荣耀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今天这样的聚集，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